花都是为着结果的。如果在我们上有一点点的美丽，那个最后一定那个美丽会变成果子才行。所以美丽是叫别人欣赏你，但是果子是叫别人得出益处。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他身上发动，这叫什么？这是果子。果子，所以就这个每当这个夏天，好像这个树披上这个不管这就是当有花有叶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好像穿上美丽的衣裳一样。但是为什么有秋天呢？那秋天总秋多少给你有几分的感觉，是不是？好像不像夏天，不像春天一样。但是春天是丰收的时候，是结果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个是叫主人叫农夫完全满意的时候。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很明显的，这个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它是很明显的，是有春天，有夏天，有秋天。所以我们说，我们称它做属灵的四季，是按这个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beautiful in its time。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当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长大，刚刚出生的何等的美，就像婴孩一样，人见人爱的。但是呢，你记不记得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怎么说？那时候你不能吃奶，是基督做婴孩的，如今你还是不能。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阶段里面，在春天的阶段里面，苗婴孩苗发苗，这是最美丽的颜色。但是现在应该长大了，这个生命不可能不动。你如果是石头就不会动，但是你是生命，你看要动的。那么弟兄姊妹一生，那现在又成长到第二个阶段，现在你看这里有花，这里有叶子，但是你再往前长，最后就是那个果子了。果子一面代表看不见的生命终于满到变成看得见的了，代表基督的丰满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基督的荣美应当从我们上彰显出去，但是最后呢，就变成果子，这就是我们的用处。每一个基督都应该有用的，每一个基督不能只像花瓶一样给人展览的。你不管在主面有多少属灵的美丽，多少属灵的经历，不是给人羡，不是叫人羡慕你，不是叫人称赞你，是叫人看见基督的丰满，能够得着宝足，让人看见只有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棵树是栽在溪水旁的，但是呢要按时候结果子。所以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做什么，生命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最后三本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就着生命成长的过程来说，是前面三季所代表的。那冬天代表什么呢？冬天代表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看了这个读了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就会清楚了。这个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见教会到了冬天了，这个提摩太后书给我们看见保罗这个执事也到了冬天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生命为什么到冬天呢？冬天的目的，所以这就是解释为什么人会老，为什么一个东西会到冬天。这个冬天的目的是什么？冬天是为着春天的。所以我们永远要记得一件事，就是这个特别比方说这无花果到了冬天的时候它就掉下来，掉下来它在枝子上呢就留下一个痕迹，有一个窟窿留在那里，洞留在那里。那么第二年春天呢，等到无花果再长的时候，它从什么地方长的，就从那个什么地方掉下来的，从什么地方就接上去的，就接上去的。所以你看第二年春天又来了，然后夏天又来了，然后冬天又来了，秋天又来了。所以生命呢是永远循环不断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到了冬天就表示说你已经完成了神的旨意，现在呢你看下一波下一季下一代又接上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是不可缺少的。 当保罗从他的树枝上那个无花果掉下来以后，你看见就在同一个地方是提摩太接上去的，一直到今天，这就是教会的历史，这就是教会的故事。弟兄姊妹，这是奥秘。你看见神有一个旨意，宇宙里面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你看见这个生命是生生不息的，不只是春夏秋冬，再一个春夏秋冬，再一个春夏秋冬，它永远是循环再循环再循环，最后呢，一直叫神的心达到神的旨意，完全达到我完全达到神的心意为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保罗就告诉这个，其实你知道，讲到长老，那个时候谁在以弗所呢？写收信的提摩太在以弗所嘛。这个讲到长老，弟兄姊妹，今这个还有问题吗？保罗他在的时候，他不光设立了以弗所长老，后来跟以弗所长老说再见，那为什么现在要讲设立长老呢？不要忘记，因为时间过去了，你看见吗？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看见时间过去了以后，你看见这个慢慢慢慢的年长的凋零了，有的为主寻道了，那么弟兄姊妹，年轻的一代要起来的，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就提起做长，怎么设立长老的事情，否则的话，那长老怎么会是问题呢？那个，但是不，你看见神的工作要往前推的。所以当需要来到的时候，现在保罗就给我们看见说，教会到了冬天了，但是现在感谢主，教会还要继续往前去的。所以这就是提摩太前书，后书呢给我们看见保罗自己到了冬天了，因为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他在地上要走完这一段路，他不可能一直存在这个地上，他走完这段路的。所以呢，我们看见等着保罗种下去的时候，这个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他经过冬天一样。但是不要忘记，那个生命是一直一直持续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四封书信所给我们看见的属灵的春夏秋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和生命成长的过程。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看得更准确一点，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我们看十二节。啊，对不起，二章十二节。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小子们呢，如今是末世了。好，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那这里面一共提了三次的小子，第一次是十二节，第二次呢是十三节的末了，还有呢就是十八节。那现在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第十二节所说的小子们呢，和后来所说的小子们呢，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个小子们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字。所以呢，第一个小子们呢，这个意思呢，在原文就是儿童，就是儿童。 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老约翰呢已经快100岁了，所以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他的孩子们，所以好像一个做父亲的，他其实已经90岁了，他的儿子恐怕都快70岁了，但是在他的心目中呢永远没有长大，那妈妈还是挂念说60岁的儿子到底衣服穿得够还是不够。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孩子在父母的眼光中都是孩子，永远长不大的，因为生命是一个生命。所以这个第一个字小子们呢，原文就是孩子们呢，意思是说对于一个做父亲的，对一个做父母的，那么所有他生命生下来那些人都是他的小子们。所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那么在这一些同样有基督生命的人，那下面很自然的就分成三种人。第一个就是13节父老，然后少年人，还有小子们。所以这什么意思？很清楚了，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三种人呢都在那个小子们，12节小子们，就是那个孩子们，我们姑且把它称作孩子们。所以呢，所谓的孩子就是一个做父亲，他有这么多儿女，这都是他的孩子们。但是他的孩子们，他的生命的成长有不同的度数的。有的人生命丰富已经是父老，有的差一点，但是不再是婴孩，他们是少年人。还有一些呢，他们是小子们。那不要忘记，那是另外一个字，那是指着一个生命在幼稚的阶段来说的。所以你要明白吗？这个小子们，第一个12节的小子们可以已经60岁了，因为这个父亲可能是80岁，可能是90岁。但是呢，等到这个做父亲有那么多孩子，但是那个小子们，就是这个其中的父老可能是60岁，然后少年人可能是30岁到40岁，那么小子们呢很可能只有7、8岁，比方这样说。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的话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里约翰他用小子们就给我们看见说孩子们乃是指的都有基督生命那一代人。但是不要忘记，虽然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但他成长的度数不一样的。有的人成长的丰富一点，有的人还幼稚阶段，圣经称他做小子们；成熟阶段就称他做父老，然后中间的阶段就称他做少年人。我想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每一个阶段都有他的特点。每一个阶段，现在呢，约翰就把那个特点把它点出来。比方说这里说到，但等一等啊，讲到这个孩子们的时候，你看他们有共同的经历，三班人都有共同的经历是什么？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得着主名，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你看这些人不光是有同样一个生命的人，他们都是孩子们，而且呢他们的罪都借着主的名都得着赦免，所以这是他们共同的经历。但等一等，你看见因着他们生命的程度不一样，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按时后结果子，他们在不同的阶段按时成为美好 beautiful in its time。 所以你看你们刚好是三种不同的时候。那么现在呢，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缘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做父老的，我们怎么知道他们生命成熟了呢？他对于那个从起初原有的是有一种的认识，这个认识因着经历的缘故，他们是认识从起初就原有的。那我们今天只是点一下，我们不是仔细去查读它。我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你看见这些人为什么丰富，他总是被带到神旨意的起初。你看这就不一，所以你看见哦，我们的主怎么说呢？对那些法利赛人说，因为你们的心刚硬，所以这个摩西许你们给别人休书。所以离婚这件事情啊，是因为他们刚硬，所以在摩西的时候允许给他们休书， 换句话说，这是神许可的旨意。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起初不是这样。所以你看，这里做父老的，他不光是要神许可的旨意，他所看见的乃是起初的旨意。那你看见这个就不同了。所以。